大家好，这里是湖南农业大学广播台，欢迎收听耕读书院，我是今天的主播何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好书是沈从文先生的《编程》。夜阑人静的夜晚，躲开白天城市的喧嚣，让自己沉浸在一片静默之中，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细品沈从文先生的《编程》，思绪随着书中人物的变化发展起起伏伏。《编程》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单优美。湘西山城涨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宝和罗宋，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罗宋。当天宝明白了这个三角恋的实情，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驾船下了沉舟，好忘却那里的一切。罗宋虽然人爱着翠翠，但哥哥因此而去世，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有所误会，也在痛苦中离家去了桃源。而翠翠独自承担了所有的变故，在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的人。如诗的编程，诗意地演绎着人生，诗意地演绎着完整的生活。书中所示的人性美浸透着完美，而翠翠无期限的等待又显示着不完美。她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造成的，她和罗宋本来可以完全地结合在一起，培育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惜二人却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而现在谁会放弃自己的爱情呢？当今这个社会，谁主动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呢？完美的爱情都是我们想要追寻的。在编程中，罗宋为了亲情而放弃爱情，亲情固然重要，但为了亲情而放弃爱情也是可悲的。而翠翠又在不知道天宝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罗宋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后来在陪伴他的杨马斌向他说明情况后，他才如梦初醒，这实在让人不免为他感到惋惜和可悲。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结局怎样给人留下了悬念。罗宋最后回来了吗？他们俩最后在一起了吗？我不禁陷入幻想之中。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看过编程，让我对世间完美的爱情又一次产生了怀疑，对人性多了一份了解，但明白自己的幸福就应该去争取，争取了得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编程就是这么一出健康纯洁而又弥漫有淡淡哀愁和浓浓诗意的爱情悲剧和人性的悲剧。
爱君书院近，杀父险接农。连岁古藤淡，摒除幽鸟虫。尊前迎远客，临邈见秦风。谁为朱门内，灵山满座逢。
好有意境的诗啊。
古有白鹿洞，今有万卷阁，欢迎来到万卷阁。
掌柜，泡一壶上好的龙井。
得嘞。
话说你这万卷阁有啥特别的？
哎，客官你可别小瞧了我这一亩三分地，我这里博古通今，上到浩瀚宇宙，下到神秘地底，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想知道，我这万卷阁啊都能给你答案。
这么玄乎， 真的假的呀？那你告诉我，诸葛亮帅不帅？
客官您请看，三国志上说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那就是又高又帅，风度翩翩，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呐。
那你再和我讲讲，世界上最浪漫的小镇是哪呀？
看看这本国家地理出版的《最美风情小镇》，你想要的都在里面了。
嗯，是不错。那最近有没有上啥好书啊？
哎，客官您这问的巧呀，这有本刚印出来的，油墨味还新鲜着呢，瞅瞅。
本姑娘可不读无用之书，掌柜的，你来和我讲讲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可好啊？
得嘞，那就带我向您娓娓道来吧。
古有白鹿洞，今有万泉阁。这里是湖南农业大学广播电视台，您最贴心的校园广播，欢迎来到万卷阁，我是阁主何峰。下面何峰就带着大家走进边城，来领略沈从文先生的文字之美。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名为茶洞的地方，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阻流约三里，便汇入茶洞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而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洞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的差异。小溪宽为20丈，河床为大片的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高不能落底，却依然澄清，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即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摸着可以载20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只小小的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的人就可以引手攀援那道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桨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豁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都上了岸。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之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个人的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情。我有了口粮，3斗米700钱，够了，谁要这个？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劳，谁好意思啊？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的人却勤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钱托人去茶洞去买茶叶和烟草，将茶洞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的挂在自己的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身边的烟草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烟草扎到那人的包袱里去，一面说，不惜这个吗？这好的呀，这妙的，味道蛮好的，送人也合适。 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70年，从20岁便守在这小溪边，50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然那么老了，本应该休息了，但天不允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诚的在那里活下去，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了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子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指那个女孩子。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15年前同一个茶洞军人很秘密地背着那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这屯戎军士便想约了他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来看，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他无远走的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做军人的名誉，一同去生计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可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也以为做渡船夫的父亲知道了，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件事一样，仍把日子过得很平静。女儿一面怀了羞惭的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来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便13岁了。为了住在两山多黄竹，翠色逼人而来，老夫便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他，且教育他，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一样，如山头的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做成随时皆可以逃入深山的神器，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援引了竹篮，把船横渡过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的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地替祖父把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有时又和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和祖父一同动手，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正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的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唆使身边的大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竹管， 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沿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瑞声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地唱了起来，丫丫的声音从竹管声震荡在寂静的空气里，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洞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的花轿。翠翠必争着做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绳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之后，翠翠必跟着走，站到小山头目送他们走去很远了，方回到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地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附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谁家